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马克思主义学派，我们现在讲到最后一个呢，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学派的历史观。第一点，这个历史观呢，是根据于相信独一的真神，是绝对有主权，并且在基督耶稣里面表明了他不变的爱，而这位上帝呢，这位上帝将自己参与在历史，人类的历史里面，参与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当然呢，在犹太教的观点里面，他没有讲到基督耶稣，在基督教的观点里面呢，我们会讲得更清楚，耶稣基督来到世界道成肉身为一个绝对性的干预参与与干预。上帝这种信念，相信上帝呢带领管理整个历史的过程，并且在最后必然得胜，有一个荣耀的结局。基督教并不取代犹太教历史观，乃是增进或者是完全了犹太的信念。所以可以说基督教呢，它是延续了或者是继承了旧约的传统。第二点，这个信念呢特别肯定了上帝和他所创造，上帝和上帝创造之间的外在关系，或是超然关系和内在关系，就是 transcendence 外在关系，就是超然关系，另外是 immanence的内在关系和是内涵关系。换句话是上帝管理是他创造，但是他也在他的创造之间。第三点，在这个信念里面，历史呢肯定为一个直线的，历史的过程演变过程有一个确定性的出发点，这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神的创造，并且延续下去是在上帝的恩眷恩典跟眷顾里面延续，是神的为创造者在道营，有时候叫做道源，导演导演或者导演导演引领到的引或者导演，整个历史是向着最后的目标，就是万物的解禁，演进继续的向前。第三点，第四点，在演进的过程中间呢，上帝不断的干预 intervention 干预，其实什么干预是历史演变的 prime force 主因。而对基督教来说呢，上帝在历史干预的 最大的印证就是基督来到世界上。在基督教的观点里面，基督到世界上不是单单的基督徒，基督在世界上是为全人类。所以呢，在当代的神学家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Pennenberg， Penn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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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nenberg， 就 Pennenberg 呢，他的历史观特别重要。他认为历史的意义只能从历史的结局去肯定。他是一个哲学家，当一些东西没有概观的时候不能认定，所以只能从结局去定去了解历史意义，只能从历史的结局去了解。但是历史结局还没有来找，你怎么去了解呢？你了解吗？他是错了，历史结局来到了，叫做预先来到。在什么地方呢？在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呢，他在神学里面有他赋予的价值。基督的受死跟复活是历史阶级的预先来到，就是 prophetic occurrence， prophetic 预先掉下来，先掉下来这个东西。所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你会想象到为什么现在这个新海思想被受到很大的刺激。其中还有一个穆尔曼，你们还没有念过吗？有一个 Hope， 就是希望神学，他是跟着这个路走的。穆尔曼、好，第一点，这种理念呢，肯定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荣耀的。所以呢，原则上来说是乐观的，就是乐观的目的论。但是呢，从本质上来说，本质上来说它是reserve， 有保留的乐观的地位。为什么呢？如果你念神学到这个程度，你就知道，因为是最后的审判，是神的得胜，对犯罪是悲观的，在神的荣耀里那是乐观的，所以叫 reserve。Optimistic 有第一个 log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第六点，在这个历史观里面呢，分作二段历史观跟三段历史观。所以二段历史观呢，是新约跟旧约这个二段，所以说人历史呢，是新约跟旧约，旧约是第一段，新约是第二段。三段历史观呢比较复杂，我稍微提一提，我们稍微了解就好了。三段历史观认为呢，历史的演变是根据于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运作。第一个阶段是从亚当一直到以赛亚，第二个阶段呢是从基督降生的预言到基督的降生，一直到教会的建立。第三个阶段呢是圣灵时期，就从教会的揭秘，特别是教会的成全，一直到 基督的再来，特别是成全里面呢，是树林生命的操练成全。所以呢，在第三个阶段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一个修道院神学思想。修道院神学思想呢，现在有一个叫做复古，就是现在的灵修神学，一个灵命的成全，教会的成全。那这么一个成全呢，很特殊，顺便提一提，可能你这个东西慢慢可以帮助你去了解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当你不能去影响人的时候，你就信人来受你的影响，你听到这个吗？所以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可能你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教会不传福音还会兴旺，特别是东正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福音的导向，稍微十分抱歉，他被动性的，但是他其实是主动，他吸引人来受我影响，不去，我那些福音派是去影响人，人跑走，一直追，一直追，他一直跑，你明白？然后呢，不走，人走，这个也明白。你看，你们现在开始讲了，神学思想为什么会这么走？你听到了？来一个在神里面就好，教会的成全。所以一般的神学思想，教会的成全就分传天地基和耶稣再来，你明白吗？另外一边不是，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是当人拉索人说就是圣经真理，请你把神的道教导我们的时候，那耶稣就再来，我们神在人里面制造一个饥渴的心。我看了人说，在观察了整个中国的进展，很可能第二条的思想路线会成全，会成全。那发什么意思呢？我们可能做不到，可能做不到把福音带给每一个中国人，但是我们做不到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听到福音。你听到这个意思吗？你们特别注意这一方面。为什么？这是我个人的路线，在中国的四份工作，我个人想感觉到，在五年到六年里面，可能所有的中国人会听到福音，但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太有他们东西想的。换一句话说呢，他们都可以同得福音的好处。这个是借助影响，思想的影响，这个很可怕的事情，那是必然的事情，做得到。那这个是思想历史观的这个影响，研究历史有它的好处就在这里，好不好？好的，第七点条件，在基督教的传统历史观里面，奥古斯丁的上帝的城 City of God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著作，深信上帝督导，他不是管理人，他督导，虚不应天的督导和刚毅世界各样事物的世界的进展。上帝督导世界跟干预世界各样事物的进展，所以这句话特别重要，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是为了教会的好处。还有一句话说，上帝为教会的荣耀干预世界的一切。这件事情呢，我个人在观察中国教会的进展里面呢，也是同样做这个结论，都是为说所有一切的问题思想大，都为求显明的神在教会中间的荣耀。 我们特别感谢他们，可以的有份在这个教育。第八点，敬拜呢，对于末世论的了解，敬拜对于末世论的了解，敬拜神学、敬拜教会，对于末世论，特别是教会的历史观，对于末世论了解，有三个。一个是历史性的末世论，是目的论 teleological， 一切向着最后阶级运行。历史论末世论，历史性的目的论，历史论目的论不是历史性的末世论。第二，启密性的启示秘密 apocalyptic 末世论 apocalyptic， 有时候叫做 T 是很快的 T 自信突然停止了，
咒
文不是 T 是激烈的 T 很快，
嗯，
T 是很激烈性的停止，就是上帝呢突然没有预先奉告，他突然来毁灭一切，他不可能停的。所以呢，在信息里面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是突然性的，再来什么东西都要毁坏，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彼此停止不了。那是的，这一派呢是悲观性的，悲观性的，对将来没有放，随时上帝就要毁灭一切，所以最好不要盖太大的房子，可惜了。先收起来放哪里？放在银行，莫名其妙。另外一个呢是激进性的，就 radical 激进性，叫做很刺激的是激进性的，这一种呢是独特性的、主观性的不凡，主观的不凡。他意思就是说呢，上帝要为圣民伸冤，他末世是为了伸冤，伸冤。为圣徒伸冤，因为叫圣徒，为着基督徒 vindication， 为着基督徒伸冤，我们的冤气太重了，上帝就替我们伸冤，所以呢，他就走到末世论，就走了说，你不要欺负我，以后是我还你的，这个意思，走到这个路线去啊。好，最后呢，我们结论以前就讲这个，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接受，就是历史的意义，历史的意义，基督教历史观的历史意义，历史意义观，基督教的历史意义观，历史意义观。还有一个大点，第一个，基督教认定没有一个自救性的理论可以完全的接受历史，所以包括基督教的历史理论，这是第一点，不能完全的接受历史的意义。另外呢，神的真理不能被套在一个理论里面去解释，你要特别小心这个。其实呢，我常常说，理性的最大作用就是尽了理性的作用以后，发现理性的有限，那否定理性的无限，就在这里。所有的基督教的理论呢，发展到最后一定要否定爱情。基督教神学发展最后，所谓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学到什么呢？学到我不懂，上帝不能被下定义，这是上帝的五明性。我写过这篇文章，跟上帝的五情性，你听到这个很重要。你不了解这个东西，你不练神学，所以练神学的人到最后的时候特别谦卑。如果他骄傲，他刚刚一年级，初出茅庐，明白吗？可能他是老虎，这是出生虎了，我是出生虎啊。第二点，我们要肯定一个东西，了解基督教信仰或者基督教性情的特点，基督教信仰或者基督教性情的特点，信念的特点。三个要点，基督教的信念肯定了终极性的目的，一切有一个结局 end。有一个 telos， 有一个目的。在等级上，也在本质上否定循环论。那我稍微提一提这个东西呢，就是叫未必否定 spiral， 叫做螺旋形循环。所以呢，正反和那个综合的理论，那个辩证论，就是合格的。原则上来说呢，基督教没有否定，但是他否定了在日光之下没有神，日光之下有日光之上的旨意，神的作为。所以呢，在人的观点里面逃不出去，但是有神的启示他就出去了这个东西。那所以你不应该用传道书来肯定历史观，传道师是想日光之下的事情。第二点，基督的信念呢，对将来有极大的盼望。并且这个盼望呢，是全人类型的，是宇宙型的。所以呢，否定了历史主义或者个别历史主义。我稍微解释一下，你可以会了解的更清楚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虽然历史的路线很注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发展，但是它不是无定向的分支，那是有一个潮流性的路线，所有的每一个国家转入到最后呢，要推到神的管理下。所以呢，在每一个种族里面有神的使命，有神使命当作的这个命令。我顺便提一提，中国神学界、教会界曾经在这一方面没有好好的思考，以民族性代替神的权利。就是华布会这一次，我华布会的那个神学界里面聚会，我是提到这个东西。我的一篇文章也有讲到，稍微提到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中国人常常把福音的路线当作向西传。他一周耶稣基督再来，所以福音好像是接棒，这个地方是中国人吧，懂了吧？所以华布的那个会的最后一棒就是说中国人。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家庭教会的，不知道谁去教他，他们要向西传，要到新疆，新疆再过去阿富斯坦，阿富斯坦就再过去伊朗，伊拉克再下去就是回耶路撒冷，耶稣就再来了。忘记了还有南非、还有南美，你们都不要，这个不重要。还有福建，你看，还有台湾，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 history 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想到我的。这个是神留给我们的本，也和中国人讲一讲，上帝 特别爱什么人，留最后一股给苹果人，好像我们赛总一样的那个最后一棒，最后一段是跑得最好的，那什么都敢上，好像韩国人气死了。有些人就真的是这样，像韩国人不要说，我现在是留给我们了，我们韩国人就已经从一段时间骄傲的要命，然后人们认为他是最后一棒，所以韩国人的宣教士派出去的宣教士，整全美国派出去的宣教士，因为那么数目那么大，后来呢，这个经济这个崩溃了一下，减了四分之二，四分之三，差不多是这样，现在又回来了，那不要紧，那中国说哈，现在我们更多。你们奇妙，就是因为对整个历史观的动向不了解，所以才会走这一行错误的道路。那时候我讲了，大家不好意思，那个讲那个人，有一个还也在那在当场，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提出来，这些东西错误。关于基督教信念的特点呢，第三个呢是。肯定了，神旨意目的的包容性，神的旨意跟神的道路可以容纳人的意念，并且充分或者成全。人的意念，让人放弃他自己的道理。第三点，基督教认识论的本体根据，基督教认识论的本体根据，基督教认识论呢是根据上帝的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知识。因为创造呢，神呢兼顾他的创造，所以呢知识可以不断的长进，要不断的追求。为了这个缘故，历史的意义显明在人类对上帝的创造和对上帝兼顾的反省。第四点，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是主动性的，是活泼的，这个两件事显明出来。第一个是普通启示，普通启示不但让人去观察，那也是要求人去回应，因为神不是创了造以后就 不理睬了，神要有回应，而神呢有办法叫人回应，人不能不回应，叫做无可推诿。第二方面呢，神的启示是特别的启示，包含文字上的特别启示跟道成肉身的特别启示，是神的甘意。所以文字的特别启示就是圣经，所以道成肉身的特别启示呢，是基督的到来跟在教会中间的神迹。他的借据仍然一样，叫人无可推诿，显明人不信上帝不是不可信， 应该是不肯行，他不肯行，不是不可行，所以故意做他的不行，人要负责。这个也给我们侍奉上帝的人跟基督徒有一个很清楚的工作导向或者原则，就是什么呢？基督徒没有责任，也不应该以为可以把全世界的人带到基督面前。你没有责任把全世界的人带到基督面前，也没有，也不应该。如果你是回教的时候的话，你是回教别的宗教教主的话，你有那个责任，你是教会这么定的。基督徒没有，所以你不要太过个人主义的去扩张你自己的意盘。我们的责任乃是将所得的福音救恩跟福音的好处与人分享。那句话是叫人得出福音的好处，至于他是不是成为基督徒，是神的旨意。然而，如果他不信的话，确实无可推诿。他选择了。换一句话说呢，传福音的目的，就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也叫人无可推诿。那句话什么？很简单，教堂不能不选择，他可以选择不信，那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你不要怕骂他，怕他，他不信，你不要咒诅他，也不要求火把他烧掉，不要。打雷，你要什么？这个很重要的观点。为此缘故呢，我们在接触这一章以前呢，我们肯定上帝是独一，是永存永活的上帝，他是历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不受限制在历史中间，他乃是管理历史，超越历史，也将意义真理让人借着历史去了解，隐藏在历史的中间，让人借着历史的研究去了解。好，我们把这些东西谈完了，这一段这一章，这一章的目的呢，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或者比较有系统的一个思想架构根据。接下去呢，第二章我们讲到六点钟，第二章呢要接下去的时候呢，第二章我们开始要讲的，就是讲到历史神学和是基督教思想史这一方面的事情。没有这个架构呢，我们就历史既有一种欣赏，最多呢是一种理解。在神学里面呢，我们可能会忽略了历史在神学研究里头的价值，我们可能研究历史而没有了解历史神学。当一个人研究历史的时候，我先讲几句话：研究圣经而不了解圣经神学的时候呢，你就见木不见林， 见面不见面，看见树看不到生树里面，眼就圣心而没有圣心存在，你见树不见人，当然不见你更不见身，只有一个目，两个目，三个目，你听到吗？圣灵是什么？三目道神就是圣灵，就要胡说八道。所以台湾有一个最近那个台湾生命记，就让来一个人想出一个什么妙论，什么妙论，让百人的把台湾的那个树林呢、啊、分成100部，你明白吗？每年砍1部，把一年呢，把它分成100个。一年砍几个，砍了以后就走，你明白吗？那么100年以后回来了就没有损失，就是说最多就是每年损失11%，你明白吗？所以什么叫森林？就是三木为林，不要乱讲，可以这么说，你好好去思考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一种妙论啊。但是呢，如果研究历史，他不懂历史神学的，是什么呢？见景不见人，你听懂吗？看见景里面呢，很景很漂亮，没有看见景中的人。你看见一些东西很多，没有看见历史里面有一个手在那边，是我在哪里，神在哪里，基督在哪里，在管理一切，没有看到，所以需要历史神学。OK。那思想史里面呢，在整个思想史里面的重点呢，是给你看见神在他的铸就里面的 accommodation， 他把自己的启示跟自己的心意让他的儿女让教会去理解，去理解，讲不好听，把自己放在人的思想去玩，就很玩。就是想到什么呢？上帝让人玩吗？怎么样就表示他的伟大，你玩了结果呢，你不是玩他，他也不是玩你，是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跟你知道你是人，上帝尊重你是人，他不把你当作机器，什么都做得好，做得坏，上帝是善良，显明他的作为跟他的慈爱，不因为人伟大而更伟大，不因为人微小而更微小，他就变大，给你肯定你的信念是正确的，好吧？好，我们第二章就讲到历史神学道论跟历史思想学的道理。第一大点呢，我们要讲到神学，神学系统、历史神学和神学思想史四个要题。先讲神学，神学系统不是系统神学啊，神学系统、历史神学和神学思想史。首先呢，就讲到神学，神学的对神学的理解，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看。要真正了解神学呢，你要从本体论来看，来分析。以后呢，从认识论来分析，最后从历史的演变来分析神学。这里呢，原则上有几个小点，9个小点，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小点，所谓研究神学呢，是研究神的知识，有关神的知识，是根据神的启示来研究的。我写了一篇文章，特别是文献在神学理念这一方面，我们都可以拿到，必要的话等一下向王东啊、会啊去看，有机会的话时间 天友上课有机会的话，三五个人好好去谈论，因为那个整个理念特别重要的神学理念。神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上帝，研究神学的对象不是上帝，神学的内容也不是上帝，研究神学的对象跟内容主题的材料是什么启示的。因为神如果不启示给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你没有说借助启示研究上帝也没有办法，你只能够研究神的启示。你要了解吗？不弄清楚的话，神就变成道学了，神学家变成道家，道家不叫道是道士。我是上帝，我教你什么？搞乱了。所以研究神学呢，应该一千倍的研究，就是研究也不懂，不是研究到最后成仙，没有这样的事。成仙会变成成鬼，我所以很多神学家都是鬼，因为呢不真正了解什么本地。这个是一种特别的知识，是超乎人的了解，理性的了解，而实际上是神的智慧。所以你谈到神的智慧了，智慧的开端是什么？敬畏也好，啊，先敬畏也好，一敬畏呢，才能够认识他，认识他更敬畏，不是人而来的。所以神学原则上来说，我再注意，不能传递。这门会议你跟一个神家念到最后呢，把他的思想都移到你的思想那里去，不一定就是神学家，因为你不能离这生命，你要自己这生命更有追求。我常常说呢，你上我的课，如果单单在知识上有造就的话，灵性上没有增进，是我的失败，是在告诉你。第二方面，研究神学呢，跟研究神的知识或者学问，或者有关的学问不同。我们的重点那是要更亲近的，所以呢是一种生命性的经验。有时候在形式上呢，可以借助人跟神生命关联的经验，我们去反省或者是反应，来审查我们对什么认识。第三，为这个缘故，神学知识是个人生命与神的关系，也是群体生命与神的关系，不单是个人，也是群体的。这两种知识呢，都有信心的根基或者本性。在认识论上是本土信心，在本体上是出于信心。那意思就是说，你要跟着信心的方法去了解，而因为你是信的，所以你才能了解。信心是上帝给你，所以从本体上跟从本体论跟从认识论都是从信心出来的。神学是当代基督徒信仰的重塑，重新的申诉讲出来。当代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不是单单念到以前的，以前很厉害很多，那只是知识，那一些东西影响你的生命，你把你的信仰重新讲出来，在这个时代里面用这个时代的这个 语言，用这个时代的文化，这个时代的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境遇里面讲出来。第四点，传统上来说，基督徒肯定只有一位上帝，这包含了三个要点。这一位上帝是基督徒的上帝，这个是特土良的思想。特土良只有一位上帝，这个上帝是谁？基督的上帝。回归到他上帝是不是上帝？是他认为他是他的上帝。所以呢，神学的范围乃是教会对这一位上帝的 reflection，就是对上帝知识的或是上帝启示的反省或是反应，是基督徒对这位上帝的启示的反应或是反省。第三小点，这一位对的上帝，第一是既有一位上帝，就是基督徒的上帝，第二是神学，是我们对这一位基督徒对这一位独一的上帝的反省或者回应。这个第四点里面的三个小点。第三呢，这一位上帝就是基督徒所敬拜所尊崇的上帝。当你希望什么，你不能不敬拜，你不能不崇拜尊崇。他把自己启示给你，你得了这个启示，你有一个神把信心放在里面，你能用信心去回应他，去思考他，在行动中你敬拜他。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神学。换一句话说，不单是理性，不单是感性，是信心，是整体的。第四小点，第五小点 ABCD1，亚历山大的克里门，克里门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的克里门，亚历山大有两个村民的，一个是奥利根，一个是克里门，克里门有两个，一个是罗马的克里门，还有一个是亚历山大的克里门。他把神学，就是基督徒真理所说的谈论关于上帝的真理神学，和神学拉丁文叫 theologia， 和迷失 mythologia， 迷失你们叫做神话，你们翻译叫神话，那台湾翻译叫迷失，迷失因为它比较近那个音，声音迷失 mythologia， 分辨出来神学是神的启示，是我们所谈论的，在神以外讲的神学全部都是神话。你搞到这样，所以老师说呢，有没有叫文化基督徒？那些都是你搞到这样，你听懂吗？不在教会里的都是你搞到这样，了解吗？很感谢上帝，你知道吗？这个文化基督徒呢，在三年里面不了了之，全部已经慢慢都没有了。所以耶稣说的好，你不要习惯反对不逼干我的就是帮助的，结果呢，不是出于神，他自己被停止，这个是拿下的。谁说的话？加玛利亚说的话，加玛利亚说的，不要去抵抗他，我们不属于上帝的，他自己会来的。你去打他，可惜你的手， 盖萨利亚的尤西比，哪一个人知道尤西比？重要，他这个人是什么？出名的著作尤西比。尤西比，不是，他是盖萨利亚的西人，他出名的写教会历史啊。那第一个是教会历史，尤西比。尤西比，尤西比，看你怎么翻译，你知道吗？啊，西比密，尤西比，尤西比，好，尤西比，尤西比夫才对，尤西比夫。他用神学这个字呢，来形容基督徒对神的认识。Christian understanding of God， 他用这个字来形容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就是神学。第六点，早期的基督徒因为面对多神主义的世界，他们特别注重基督教的神与异教的神的不同。后来呢，多神主义信念慢慢的衰退，基督教的神学呢就特别注意到系统性对神的本性、目的和作为的了解。慢慢现在先看到这个思想的开始的演变了，开始的进行，所以你现在不再辩论到多神一神，你跟我不同，现在重点就是讲我们对上帝的本性怎么认识，神的意义、工作、神的目的、神的作业。后来呢，在进场的过程中间，进展的过程，特别到中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神学这个名词呢，就变成了基督教所专有的，研究基督教教义的就叫神学。已经成了一个公众可以承认的。拉丁文 theologia 这个是神学，和研究神圣的学问，就是圣经，同意的，有同样的一个意义，就是指说基督教的完整教义。你有没有那个神学？那意思你有没有到过一个地方，专专门门的研究基督教教义？到中世纪的时候，所以你看到这个演变就不够了。开始是分辨性，后来就专注到关于神的本性、神的作为。后来呢，就变成教会的教育。你看到这个，因为你有这个东西。第七点 ，A B C D E F。在开始的时候，神学的研究比较重于实际的运作 ，practical matter， 实际的事情。在最开始的时候，比较重神学研究重于实际性，包括怎么敬拜、祷告、树林的生活。在开始的时候，他的关切，神学的目的关切，到多马斯或者阿基纳斯的时候，亚非纳的时候，你们用什么？多马斯要用阿基纳。OK， 我先跟你说呢，如果在现在的中国的宗教哲学界都用多马斯，咱们都翻译出多马斯， 原来呢，我们一般都叫阿奎纳，阿奎纳，其实他名字是多马斯，是从阿奎纳来的多马斯，他是从阿奎纳出来的。OK，Thomas Aquinas。到他的时候呢，神学这个字呢，是指作理论性的。理论上纯辩论性的学问，辩论纯辩论性，那么这些上有一个名词叫 speculative 不是投资，投机不是投机，那是纯理论性的学生，辩论性理论性的。一直到马丁路德的时候，马丁路德的时候，或者路德马丁都好，简单讲就是路德，就是到路德的时候才把神学重新带回到实际的应用，实际的应用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而加尔文呢，教我们出名啊，很多东西，很多人忽略的一个东西，教我们最出名一个东西就是建立了日内瓦书院，这应当 academy。日内瓦书院，有人叫学院，有人叫书院，有人叫学院。1559年，1559年，神学重点呢是神学的教义，就是教导牧师来供应教会。侍奉的必要，教会侍奉的必要。第八点，侍奉的必要，侍奉的需要是应付侍奉的需要，教会侍奉的需要，牧师训练的是。第八点，自从18世纪启蒙时期一直到20世纪，神学呢开始受到质疑，受到质疑，这就是前辈的质疑，这方面的质疑，而这些无形中取代了神学的研究，变成了追求真理的路径途径，最后呢道学的研究，英文叫 divinity， 道学的研究不是 theology， 那是 divinity， 道学的研究取代了神学，特别在斯莱赫马赫，斯莱赫马赫，你们负责什么？斯莱马赫，斯莱赫马赫，因为他重于宗教比较，重于宗教比较，所以神学的研究变成宗教比较的研究，最后基督教神学就在大学的课程中间被排挤出去了。那个时候呢，你不要忘记了，塞尔马赫本身是一个敬虔教徒，是很敬虔的，太极上敬虔教徒，没有想到呢，敬虔的结果是敬虔的结果并不叫他教徒正义相，变成是造作人的造物主。好，最后一点，第九，近代呢，因为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精神思想 影响。神学的研究就成了枝叶透脆的学问，专注于常专注于专注于特别专专的关注到关注到社会和文化的世界，或者是区域领域，社会学跟文化学的领域，神学就变成特别需要的回应，回应特别的需要。特别是回神学呢，变成是回应特别的社会性的需要，回应社会性的需要，就是当基督徒与世界互相运作的时候 ，interaction 是呼应的时候，而造成了人的理论要求，理论的要求，还有一些理论上的需要。为此，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有一些特别的名词，叫做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本身呢、啊，就应付那些贫穷的国家，没有讲到整体性，就讲到部分的问题。黑人神学就是黑色神学，就是黑人神学还没完，没有，你们看看这个，或者是亚洲神学，或者是灵恩神学，了解吗？或者水牛神学，你不要笑，水牛神学是正宗的一派了。